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1回。听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南陇侯两个人自然不太满意，但是人家韩立也不会将话说死了，贸然答应一定去如此凶险的地方。毕竟他和这两个人不同，南陇侯和玄机子一看呢，就是到了寿元将近的年纪，为了最后的机会，他们当然愿意冒险一搏。而韩立呢，则自持年纪还小，是不是同样的冒这个奇险，实在有些犹豫，自然能拖就拖了。毕竟世事变幻奇快，等到时候看看情况，您再下决定，他也不迟啊。好在韩立总算答应了，将两仪环到个时候肯定交与二人，这两个人倒也不好再强迫什么。当即又聊了一些坠魔谷的事情之后，韩立就告辞而去。结果在离开前，玄机子交给了韩立一块令牌，他说呀，只要凭着这个令牌，就可以让任何一名天极门弟子联系到他。韩立没有客气地收下此物，就离开了地下食物，回到了地面上的杂货铺中。然后在中年掌柜的恭送声中，韩立走出了铺子，站到了街道之上。他相信自己离开不久，那两个人也不会在此地久待的，特别是南陇侯身上重伤未愈，更是急于找一个安全之处疗伤恢复元气。不过负伤如此之重，南陇侯恐怕很难在寥寥数年之内就痊愈的，说不定元气大损之下掉落一层境界，这都是有可能的呀。韩立暗自摇头，将此事暂时搁置脑后，不慌不忙地往住处而去。坠魔谷的事情，说实话离他还有一些遥远呢，倒是木兰法师的入侵可就在眼前，这可不是他可以一走了之就能避开的事情。韩立心里思量着此事，渐渐远去。回到所住的阁楼，他的那位吕师兄和火龙童子都在阁楼一层的厅室之内，穆佩玲则端坐在一旁作陪，宛若女主人一般。见韩立走了进来，此女马上起身，有点关切地说道：
公子，吕前辈和蓝前辈等你多时了，出了什么事情吗？
哦，没事，你上楼先歇着去吧，我和两位师兄好好谈一会儿。
韩立难得冲穆佩玲笑了笑，温和地说道：
是，公子。
穆佩玲乖巧的施了一礼，没有多嘴，就上楼去了。韩立看着她的背影，对这个女人的聪慧非常满意，但是想了想南宫婉的事情，不觉呢又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我说韩师弟啊，这一回来怎么有些儿女情长起来了呀？
吕长老见韩立回来很高兴，有点调侃地说道：
哎呀，师兄说笑了。
哎，吕师兄和蓝道友到此是为了今天殿议之事吧？韩立微微一笑，在两人一侧坐了下之后，不慌不忙地说道：
韩师弟所说不错呀，的确是为了木兰人之事而来的。我们两个人分别向盟里边传信了此事，并也向在城中的其他天道盟道友通告了一遍，大部分道友都明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都愿意在援兵到来之前呢，相助九国盟抵挡住木兰人的先锋。当然让这些元婴修士出手，一些零食的补偿那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一点呢，我想九国盟他也不会小气的。毕竟木兰人虽是所有修士大敌，但是九国盟首当其冲却是不假呀。哎，既然这样， 那还有什么好商量的？韩某虽然进阶不久，也会出力拒敌的。韩立点了点头，有点奇怪地说道：
哎呀，倒有不知啊，正我两道突然有人联手来访，找到了我二人，说出一番话来。蓝某呢，觉得有些道理，倒也不能不防啊。
火龙童子在一旁插嘴，脸上略带一丝凝重之色。
什么话呀？不会是害怕九国盟利用这个机会削弱我们三大势力的实力吧？
韩立目光闪动几下，轻笑一声之后，似笑非笑地说道：
哎呦，我说韩师弟啊，你果然是聪慧过人，一下子就猜到了。不过吧，这九国盟同时对付三大势力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很有可能啊，暗中联合一家或者两家对某一势力下手，这也不是我们天道盟愿意看到的。否则击败了木兰法师，修仙界也不会安定下来，本盟绝不能让此事发生，不能让天南各大势力出现失衡的状态。
吕长老一愣之下，苦笑着说道：
我说两位师兄的意思是？
韩立嘴角一翘，不动声色地问道：
哎呀，很简单呐，我们三大势力修士虽然可以暂时听九国盟调遣，绝不能让对方借口削弱实力。那具体怎么做，我们和魔道六宗以及正道的人略微商谈了一下，准备呢等明日议事大殿之上一起商谈中可行的条例出来，来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最起码我们三大势力出动多少高阶修士，九国盟也不能藏着掖着的，不肯派出门中长老去迎敌，这可就需要韩师弟等一干修士都出言支持一下啊。
没有问题，在下也不想对抗法师的同时这背后被人偷偷算计着呀。
韩立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啊，这就行了。除了韩师弟之外呢，我们还会联络其他的一些同道，到时候由不得被叶宗和化异门反对此事。希望这次大战能尽快的结束，否则我们天南不知会陨落多少同道啊。
吕长老先长叹了一声，仿佛一时间有些感慨起来。
嘿嘿嘿，以我等的修为，只要多加小心，在大战中保住小命还是能够做到的。上一次木兰人入侵的时候，蓝某可是宰杀了不少法师，这一次看来我又要大开杀戒了。
火龙童子冷笑一声，脸上杀气一闪，森然说道。
韩立闻言有点惊讶地望了火龙童子一眼，这位童子模样的修士修为只是元婴初期，但身上的煞气远比同阶修士重得多，看来死在他手里边的性命还真的是不少啊。
吕长老二人又和韩立聊了一些明天殿议的具体细节，并说了一些对其中突然出现的巨兽和陌生法师的猜测之后，才起身告辞。就在韩立将二人送到了阁楼门前的时候，吕长老犹豫了一下，还是回首多问了一句话：
韩师弟啊，这今日去见的昔日旧人结果如何呀？
这位吕师兄口中问出此语的同时，目光盯住了韩立的脸孔，想从中看出什么。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只是叙叙旧，谈谈往事罢了。
韩立眼都不眨一下，神色如常。
好，这就好，那为兄也就放心了。
吕长老闻听此言，心中的担心顿时去了大半，笑嘻嘻的又和韩立说了两句，才安心的和火龙童子离去了。 韩立站在阁楼门前，目送两个人又进了附近的另一处阁楼。他们真的是在联络其他修士啊。看来这两个人应该在天道盟另外担任什么职务，否则怎么会无论殿役还是正魔两道找人代言都会找上他们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二天殿役，来参加的元婴修士一下子激增了一大半。这其中呢，除了正魔和天道盟的长老之外，也不乏个别的散修中的老怪物。这让主持会议的贝叶宗和化异门的人都有一些措手不及。结果不管九国盟原先是不是真存有其他想法，还是被迫答应了众修士的一些条件。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论需要高阶修士执行什么任务，四大势力都要平均派出人手参加，以免呢有其他势力耍什么阴谋诡计，暗自陷害自己势力的修士。事后让韩立没有想到的是，由元婴修士组成的天道盟元老会，在接到了吕长老和火龙童子的传信之后，经过一番争论，做出了由盟内各宗派各派出一名元婴期长老或者数名结丹修士前去天天城支援的决定。当然因为路途较远，这些人呢肯定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天天城，而在此期间则就由已经在此地的吕长老等修士先听从九国盟调遣，拖延木兰人的攻势。当然了，出于公平起见，等到援军到了之后，这些已经出过大力的修士就算立了大功，可以就此返回宗门，无需参加后面的战斗了，而由支援修士代替他们应付后面的大战。而现在无论火龙童子还是吕洛等人，经过殿役的一番商议之后，纷纷各领了任务，开始向各个前沿支援过去。韩立和其他两名元婴修士带着七八名结丹修士被派去支援虞国边界处的一个有禁制大阵驻守的要地，那里是法师入侵必须拔下之处，像这样的地方在沿途还有十几处，若不清除干净，木兰人会寝食难安，不能算真正掌握了所占之地。而九国盟呢，实力不足以展开和木兰人的决战，只能凭借地利条件和这些花费了无数心血布置的禁制大阵，一点一点的拖延着法师大军的行程。否则呀，以木兰高阶法师的飞遁速度，仅仅只要一个来月的时间，就足以从交战之地飞到了天天城下了。法师大军尚未攻到韩立要去支援的要地大阵，但是那里驻守的高阶修士只有九国盟自己的一位元婴修士。以往年法师入侵的力度来看，有一位元婴修士坐镇那里，外加法阵禁制的配合，足以和一定数量的法师周旋一阵子了。但以法师这如今的犀利攻势，那点人手却是很难抵挡的。和韩立同行的同阶修士，一名是正道盟浩然阁的马老者，一副道骨仙风的好皮囊；另一位呢，则是当日大殿中见过的绿袍老者，名叫古双普。虽然韩立只在他腰间看到了一只灵兽带，但是其中隐隐散发的气息让韩立也暗暗觉得不太舒服，看来这里边所装的灵兽非同寻常啊。这两个人呢都是元婴初期修为，三个人之间自然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因为生怕法师大军提前攻到了要支援之地，所以三个人略商量过后
立刻将那七八名结丹修士甩开，驾驭极快遁光先走一步，让那些结丹的晚辈在后面再一路赶去。结果在路上啊，这马老者是颇为健谈，和韩立二人谈笑风生，似乎不是前去面对打仗的法事，而是去游山玩水旅游一样。至于玉灵宗的那位古双普，则脸色阴沉沉的，半天都不言语一句，不知心中在想一些什么。而韩立则面上带笑，时常接上马老者几句言语，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再加上两个人都知道韩立啊是才进阶的元婴修士，倒也没有如何多看重韩立的实力。大半个月之后，这虞国黎州边上的黄龙山山顶一片琼台楼阁中，一名年约四十来岁的秃眉大汉正在某间大厅中来回走动个不停，他脸上隐隐露出了一丝焦虑之色。过了一小会儿，大汉一屁股坐在一张藤椅上，拿起桌子上一杯清茶喝了一小口，让烦闷的心情刚静下来片刻的时候，突然从外面飞射来了一道红光，在大厅顶部盘旋飞舞起来。大汉见此神色一变，伸手冲红光一招，顿时红光往其手心处一落，化为了一团烈焰，熊熊燃烧起来。大汉心神沉浸在烈焰之中，他马上脸色就难看起来。默然了一会儿，面容有些铁青的大汉忽然伸手往怀中一摸，一个青色小钟出现在了手里。他二话不说，伸出一根短粗手指往钟上一敲，当的一声，悦耳悠扬的钟声响彻了整间大厅，并随之回音不绝的远远朝四周传去。随之啊，整座黄龙山顶到处都有这样的钟鸣声响起，琼台楼阁群中更是各色光华升起，一个个服饰各异的修士全都匆匆的从里面飞出，并又训练有素的向四面八方散开来。不久之后，整座黄龙山四周弥漫起了浓浓的绿色怪物，将方圆数十里范围都化为诡异的碧绿雾海。这时，秃眉大汉所在的大厅中多出了几名修士，三男一女，全都是结丹期的修为。其中有两名31岁的男子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一对同胞兄弟。另外一名男子啊，则一身道袍，手拿拂尘。唯一的一名女修呢，身材娇小，五官非常的秀丽。他们四个人分站在大汉左右，全都面带凝重之色。陆前辈，当真法师大军这么快就到了吗？上次接到的消息不是说朝这里来的那一对法师还被挡在了卜前辈那里吗？难道才短短七八天的功夫，卜前辈所守的天风玄波阵就给破掉了？哎，是不是什么地方弄错了呀？那名女修士有点迟疑的问道，面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弄错，我倒是想发传音符的那个家伙弄错了，可这传音符是卜驼子亲自发过来的，并且他也受了重伤，溃败的修士连同追兵没过多久就会到咱们黄龙山，不要再存什么侥幸之心了，我们等不到援兵，只有先独自迎敌了。
秃眉大汉冷笑一声，阴沉的说道。身前的那四名结丹修士一听这话，也只能互望一眼，面露苦笑，口中称是啊。那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朝也盼晚也盼的援军就是迟迟不到，如果他们此刻临阵脱逃，不用说，后果谁都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木兰人死战到底。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2回。